我们昨天谈到六种神通，那么很多学佛的人或者道家修行的人都很偏好神通，尤其一位有神通啊，那就不得了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概念。那么所谓的通，真正的这个神字是指神妙不可测，那才叫做神通。如果是掉在有形有相有方所有来去有种种一切的相可追哦，可追可索，那都不叫真正的神通。事实上我们自己人类每一个人也都有多少的神通，只是自己没有体验到，而往往我们体验到的心所想的是那些怪诞的或者荒谬的，然后把那些当作是神通。你吃饭吃下去能够消化，那也就是神通，听懂吗？如果不通的话你就不得了，要去看医生。所以说真正的神通，那么当然是我们讲究竟了悟生命的实相是什么，那才是真正的神通。否则我们讲说你们不必修，等一死的时候中阴身就已经有神通了，听懂吗？中阴身叫报通。所以说当我们超度祖先，祖先死了多久，然后神咒阴阳臂你知道吗？都不知道，对不对？鬼道的众生、仙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那么其实都有这一类的报通。所以说当我们不认识，可是我们兴起这一念，诶，他就能感受到。有的人以前问说，法师，我那个亲人是死在美国嘞，如果我们在台湾做超度他能不能来，或者哇，他已经死了好久好久，要不要再超度？还有有的人也问，诶，我去年也超度过了，前年也超度过了，那今年还要不要再超度？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是掉落在一个相上在追逐。好，我们就讲例如说像鬼道的众生，包括我们讲中阴身，这里讲的鬼道众生就是指恶鬼，这里的恶鬼是包括有多福的恶鬼和少福的恶鬼，还有无福的恶鬼。恶鬼不见得都是没得吃的啊，像那个我们讲说土地神啊，什么树神啊，什么这些草木神啊，一般我们中国所讲的那个仙，其实就是比较属于有力的这些有福的这些鬼神，像欧修罗啦，这些都算是属于鬼神类的。那么跟天不一样，天那么就福报当然就更大。那么所以说鬼道的众生其实他有的，他能够依照自己生前所造的福德，比如说那么是我们有时候有责备昂公，有没有还有石头公，什么大树神，其实你说去拜这些有没有用？学佛的人我们知道是绝对没有用，但世俗的人因为追求的都是什么名利啊，追求种种的一切，自己满足自己私心贪欲，那么这一类的鬼神他本来就是以前有造一些福，但是不懂真正佛法的道理，那然后造福以后自己常常也以嗔恨心，以计较比较的心来造福，所以死后他就没有那个德，就没有正信那个德，所以没有办法变成天。比如说有的人布施一下子高兴，那等布施完了以后他心就反悔了。为什么反悔？因为你跟他招他来做这个布施的时候他跟你还是好朋友那过几天以后他觉得他做的这么多你怎么还是这样对待他或者没有怎样给他特别的 special 的那种的看待或怎样，他就不满意。像这一类都叫做怎么样，是为什么 不是为真正的，那么我们讲说布施而布施，而是因此贪求或者计较或者嗔恨或者什么这些，虽然中了福，可是呢它就会变成什么恶鬼道，恶鬼道不见得都是苦的，听懂吗？哦，那么所以说它就变成我们讲说一草覆木的这一类的神啊，那这一类的神因为他有福报，所以他也就有一点神通力，就可以怎么样啊，世人这些祸福。那么因为他嗔恨心强，贪心也强，所以你越怎么样丰厚的供养他，是不是哎，然后他就越满足，尤其是鬼道众生都以邪食为主，当你这个供养心没有，或者供养这个太薄了，或者没有变花样，那么结果他就怎么样会起嗔恨哦，所以说有时候拜这一类鬼神的人呢，不见得常常是得平安的哦。为什么？因为鬼神类他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控他自己一切作为，听懂吗？比我们还容易受一些境界各方面的影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会保佑你，不高兴的时候他闹得你家庭不安。然后某些例如说这些鬼神类东西，因为他福报是有限的，所以可能有一阵子他会灵，一阵子他就不灵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福报尽了，他就没办法安住在这个地方，那产生不了作用。所以说恶鬼道的这些多福鬼呢，那么当然也可以给人家一些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去拜他往往不得力。所以说这一类的我们讲说神啊、或者我们讲说仙啊，那么大部分还是需要怎么样借佛法来这个转变他们，那么成为我们讲说能够真正给人家善的，然后帮助人，甚至于呢助人为善为乐，或者成为佛法的护法神，他自己才能够真正怎么样得到究竟的利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这个例如说去拜一定要注意，不要想说他很新哦，很有用哦。尤其是我记得好像是十来年前台湾的那漏特很盛的时候，是不是哇好多人去拜什么拜什么拜什么，那时候我的道场就在万华那里，隔壁是一个宫哦，每次不知道一三五或者前几天，就是前一晚到三更半夜还有人在那边跳档啦、求名牌啦，然后有时候中的人家就放鞭炮啊，就请什么请什么。记得有一次，那么有一个人大概去那边求名牌，大概花了很多钱下去赌，结果输了，输了他就放言说不准，他要来烧他的屋子。他要烧他的屋子，我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如果他那边烧，我这边怎么样？一定也完蛋。所以说紧张的要命，还好后来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哦。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智慧正见，然后只是求取神通什么感应，我们就很容易出差错。包括你们现在来念佛，如果是以贪求心、贪恋心，那么这样子来求的话，那一定就很糟糕啊，听懂吗？所以在这里学佛，你们也是那当然要知道极乐世界的殊胜，要升起希仰的心，但不是贪求的心。叫我们说知道世间的苦，是叫我们说莫再眷恋这些什么啊，声光摄影，说的一切如过眼云烟，是不是很快就过去？不要再贪恋这样的财富、行止或者种种的一切，这里的美好只是一时的颠倒，那么也不究竟，所以应该放下，不要贪恋，而不是让你说产生一种什么分别，然后对世间憎恨讨厌，然后只什么一心一意去求西方，而忘记了你现前该做的一些责任努力，那就是舍本逐末。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神通固然是从我们修行里面可以感得到的，那么但是不是我们求的你去有所贪求，往往这个求当然可以修来，但是这样子的贪求不是以正确的佛法的知见来学习的话，你这样得到的神通很容易替你自己带来很多的祸害。有些人不知道，还以为说这就是我修行的什么的证悟，我修行什么的好处。所以在经典里面也有写到说，很多的佛弟子还有包括外道的 众生。那么修禅定，修到什么四禅八定，例如说三禅或者四禅的时候，他三禅或者乃至于初禅，他就以为他已经见到圣道了，就以为自己见得初果、二果或者三果，乃至于什么得究竟解脱，结果佛都是赐他。为什么？因为到达我们讲说第四果的这个无心无念，跟第四禅的舍念清净，如果没有究竟的佛法的认知的话，你这样的一个舍念清净，跟我们进入到我们讲说知道诸法的实相本质空寂如如的，看起来那个同样都是无，可是两个无的内涵是差别非常大。那么外道的人或者没有究竟了解佛法的因缘法的人，他以为说哦，念空掉了，没有任何杂念了，身心很安定的，很清净的，很自在了，就把它当作是解脱了，甚至于呢以为自己就不必再修了，然后又以这个这样的神通，那么去怎么样教化很多人，那就很容易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禅宗的祖师都不以神通来教化人，佛陀在经典里面禁止弟子那么以神通来教化人，但是其实上佛陀讲经说法，乃至于说佛陀一命十六位大阿罗汉要在人间帮助他不准入灭，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迦叶尊者，还有我们常常如果做大斋戒，就是说无遮大戒啦，或者水陆大法或什么这些，那么宾陀卢尊者就是那长眉罗汉一定都会怎么样出现来做应供，那么这都是佛陀慈悲。那么甚至于我们讲说在佛陀的时代，其实有些弟子也会以神通来帮助作为教化，但是因为他们都究竟了知佛法的真实意，他们显出的神通不会让众生升起一种什么颠倒，不会以这个神通为究竟，然后呢把那个圣弟子所教的内涵反而把它当作次要。而我们众生很多人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真实的了解，看到某些大德显示出某些一些那么奇异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讲那个奇异的事情，都不讲什么那位大德所教的究竟的内涵，所以说很容易怎么样颠倒，听懂吗？所以后来我们讲说在禅宗如果有些大德示现出神通的话，他只是为了方便接引，可是一示现神通以后往往很快就怎么样就要入灭，免得引起众生怎么样本末倒置，把神通当作究竟，把什么真正要见智本心示智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忘失了。所以说在我们讲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里面，当然那么有愿一切众生都记住这些，可是前提是已经知道诸法的实相，已经都得到不退转，听懂吗？知道诸法的形象，然后呢再有记住种种的妙方便妙功能，那有什么关系？例如说今天在这里哦，我看我的师兄们，我就说哦，我很惭愧，为什么？因为我的师兄们呢他们年纪轻，喉咙又好，梵呗啦唱诵啦这一类非常好那么可以用声音做佛事来度化众生，我呢五音不全，叫我起一个赞呢我有时候都起不好尤其要是叫我起戒定真香唱下去以后后面呢一定是倒的，那个什么独香赞还可以那更不要讲说是那个咽口，那个咽口我一看就头大那么当然里面的意义我看得懂了，但是你叫我说去什么做手势的，然后唱念那个声音呢，那我真的就没办法这就是什么，我们就讲说也是他们的方便善巧，每人的这个各方面有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那么但是呢长者非常短者非短，你要必须要认着这个，为什么长者非常短者非短，不要着在那个相上，知道常乃是因缘的假合合，示现出有这样的假业用罢了，听懂吗？如果你执着在那上面，那你就升起一种共高我慢的心，可能就流于金灿去了然后短自己以为短，比如像我长得这么矮那么如果自己自 以为说自己处处不如人，然后没有一个什么自信心，向上奋发的这种勇气，也就是自懦，志气很懦，太过柔软。那么佛就为这一类的众生怎么样，其实来开示这个念佛法门啊，来开示说我们众生本具的如来佛性啊、哦、那么像这一类。所以我们娑婆众生，其实佛陀告诉我们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求生西方。西方净土代表的是一切诸菩萨们最后究竟成就的圆满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们以安养或阿弥陀佛的境界当作境界。所以在你看这个普贤愿王，还有所有的很多的这个经典，包括我们讲说药师琉璃光如来那里面，是不是也是一样说求生怎么样净土？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那求生净土西方安养，那么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菩萨道到达最后圆满的地方，圆满的地方就度生还有种种的一切可以做到什么就近，让众生能够得到一个利益、哦、所以就好像我们说修学学位修到最高的时候办那个什么 Doctor 博士的学位，是不是？但其实这个 Doctor 可能好多种不一样的，但是就是代表就是说从各种法门那么进入的时候到达我们讲就近圆满的果位的时候，那么所以说这个代表，所以说我希望那么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知道说娑婆世界的当下，佛陀其实也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以为说释迦牟尼佛寿命这么短，系释迦牟尼佛那么所处的娑婆世界啊，正报依报都这么差，不像西方净土那么圆满，那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成佛啊？是不是菩萨来化身来这边接引我们啊？很多人这样想，那么结果佛陀在有一天就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以为那么我有比其他的佛还不如的，或者说我国度的众生没有像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么圆满那么殊胜，甚至于我的国土是那么的污秽，他说你们所看的都是不究竟的。佛陀真实自己受用的境界是什么啊？当他把一只脚垂下来的时候，拇指抵到地的时候，整个怎么样娑婆世界焕然之间一下就变成几乎就是什么像极乐世界那么殊胜。所以说这是佛陀的我们释迦牟尼佛真正对我们这一类就是堪忍的众生。那么也就是什么叫堪忍，堪忍讲起来是说有所承担，讲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啊？就吃苦以后，苦吃完了以后呢也就忘了，每次在最苦的时候总会说哎呀我惭愧啊，这个苦如果好了以后怎么样，我以后一定要整改。可是呢当那苦消了以后马上忘失了所有的一切，又都变了。所以有的人送上手术台的时候常常就会跟自己的亲人讲啊，对不起你呢，我以前做哪些不对，请你原谅我，我如果这一次好起来之后我一定会改头换面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们大家想说祈求真的出来，可是糟糕，等他出来没有三个月又是变成什么依然故我。所以说这也叫堪忍，听懂吗？所以说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有他呢强悍的个性，强悍的个性好处是什么？那么再大的苦恼再大的一切他可忍下来，尤其修行上面我们讲说法忍，有没有生忍法忍无生法忍？什么叫做法忍？也就是面对着这些种种法，不要只是以为听佛法才叫法，其实法就是代表万象万物所有的因缘。那么这种种的一切你呢面对着它生活在其间的时候，那么能够不被这些所谓的内外种种的因缘怎么样所变，能够什么有忍，就是代表智慧，能够安忍于当下这样的境界。什么叫做安忍？就是不随境跑，就像六祖的一行三昧或者一向三昧，那么耳根出入于六尘境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啦，六根出入六尘境的时候产生种种的六识， 但是这个事是分别中要做到无分别，意思就是善观一切法，并不是糊涂不知道，那么知道，但是进一步要相应到什么心性本来的空寂，然后知道这都是因缘的和合。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才叫做法忍，然后从这法忍里面能够就近了悟真实的真理，见到本心，视之本性，就叫做证得无生法忍。所以说希望大家不是说在那个向上忍忍忍到吐血，忍到神经病，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啊，变成忧郁症，变成躁郁症，变成发神经，那就很可怜，那就不叫真正的忍。佛法的忍是叫你面对的种种的因缘善恶好坏，我们大部分现在讲的是对境界不好才叫忍，其实在佛法里面讲堪忍堪忍。什么叫堪忍？对于顺境逆境都要堪忍。什么叫堪忍？就是要如实的关照，不要被他带着跑，要常常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翁，这才叫堪忍。所以说你们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就要学会什么？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什么模范，就是我们的依止，他就是这样成就的。所以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说啊，例如说小时候我受苦受难的时候不敢顶嘴不敢什么，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其实就想啊，阿弥陀佛你怎么不对，你看他这样子对待我，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对待我，像这么坏的人你怎么不处罚他或者说阿弥陀佛你看我现在这么苦了，你怎么不帮助我，总之都把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种我们讲说内心的一种对境界不能够堪忍，然后变成一种另外一种发泄，就好像阿 Q 那种的，有没有看过漫画阿 Q？ 那个阿 Q 正传里面，他呢因为自己身份很低微，然后也没什么成就，常常都很多人来欺负他，甚至于连一些身份很低贱的人也常常不如他。可是他常常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他也不敢回嘴，也不敢怎么样，他常常心里就想，你打的是你阿爸，你骂的是你阿爸，他心里这样就想一想，就很瞎呆了他就不计较了。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变成这样子也不对，例如说你听到不好的声音，听到责骂的声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心里就怪人了，你今天还好劲，不然就立马你还混呢，还干呢，然后其实那阿弥陀佛的每一句都是在怪人家，只是没有讲出来，对不对？是变音变调的那个什么责骂，是不满哦。如果是这样就不对，但是我们讲说，在最先不懂佛法的时候，的确也有效，有效哦，因为它可以满足我们那个阿 Q 精神，然后不会起更大的冲突，也是比较消极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更积极的，我们应该从正面去关照哦。所以说，千万不要把佛法的修行用功变成不往真正的智慧上面、心性上面去关照容纳，然后只是在事相上面的追逐。如果只是在事相这样面的追逐，相何其多，对不对？是不是哪追得完呐？速生速灭，来来去去，那你累死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希望大家要善观因缘，就是一切诸法这所有现在呈现出来相，其实都叫因缘和合，明白吗？那因缘和合它本来就没有一个实际的，只是暂时宛然这样子，所以暂时宛然这样子，那你就要珍惜它，然后善待它。珍惜善待不是执着，不是贪念，不是计较，不是分别，是知道它是因缘种种的变现，不管是好的坏的，那么都没有一个实际的相，所以我要不要去在这里贪着它？不需要嘛，就好像虚空，你会不会对虚空来干掉，还是来骂他揍他，会不会？所以师父曾经讲了一个故事比喻，他说有一个孔武很有力的人，他呢就大家只看着他对着什么那个虚空出拳踢脚，然后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然后打得很累，然后倒下来，然后倒下来，大家看他起来，他自己说，我真的是 很辛苦很辛苦。人家说你怎么辛苦，他说我在打这个敌人啊。你说这是不是白天见鬼啊，你说有没有人会对虚空出钱或对虚空责骂，是我们禅宗就在虚空里面你要钉一个钉子，或在虚空里面你要挂一个东西，挂得上吗？钉得住吗？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没有？就是不要呆到说要在虚空去挂一个东西，或在虚空里面要把钉子钉在上面，意思就是世间一切的诸法就如同虚空一样，听懂吗？当你计较执着钉在那里的时候，你以为有所钉吗？有很多人一句话早就人家讲的人就已经忘了，可是有的人把那句话一记记个几十年，恨到一口气没有来的时候还恨到底，有没有？或者一些什么事都是因缘和早就人家就已经忘八年了，他都怎么样还计较在心里，常常把那个嗔恨心鸡皮狗肾的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一看到就不满意。尤其是我们大众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不是都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这些小摩擦事情有的时候过了就过了，可是有些人就放不下，他就会常常想，嘴巴跟他讲，脸上可能很和气啊，阿弥陀佛师姐你好，心里马上印象就是三年前你曾经怎样对我怎样，所以现在对他很好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想啊，你看你对我那不好，我现在还对你这么好，你要自惭愧吧。哦，那么很多很多的小事啊，在我们心里其实都有可能哦，那这个就叫做虚空钉结，知道吗？就是所有的事项的事情你不用智慧去关照，然后在这里面计较哦，在里面计较，然后自以为自己有所改进有所作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早就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你还记得他说哦，他哪一句话哪一个动作曾经冒犯了你，然后现在你学佛了以后反而呢更尽心的让他感觉到说哇，让他知惭愧，说知道三年前他那个作为不对。你说你以为你叫进步吗？啊，这就不对，听懂吗？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就不对，而是怎样啊，不管这个人曾经有过那也没关系，已经早就过了，此时此刻我只是用平等心，用一种最真诚的心来对待你，没有必因为是你对我好或者对我不好的一种什么特别待遇，这样子就对。所以说希望大家那么在这里学佛，对于神通对于种种的一切不要产生错误的知见。真正的神通是当你的智慧了解真正诸法的实相的时候，这时候一切的外相包括你内在的这种的什么错误的分别心都不再成为什么真正障碍的时候，那才叫做神通，才叫神妙，才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才叫真正神通。可以讲的可以想的都还不是真正的什么究竟的神通。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讲说，当我们自己修行成就的时候，这叫做道通或叫做修通，就跟报通不一样。那么这样子是自己能力的增加，能力的增加是因为你自己要什么样已经了解了诸法的究竟实相以后，然后再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广学多闻，然后从我们讲说根本的清净心里面再产生出种种的方便善巧，就是愿力智，然后以及慈悲，那么这样产生的力量我们叫做厚德智，从厚德智里面取智慧取慈悲度化众生的这种的方便善巧就叫做神通，这样子这个神通才没有问题。否则我们讲说就是连欧罗汉的神通都是非常有限，他不能究竟真正的超脱，所证的也只是我空的涅槃，而不是到究竟诸法的实相。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不要对神通认为有什么特殊的自己的错误的见解，懂吗？真正最主要的要心通， 心能够通，一切诸法皆通，那才叫真正的神通。任何的事事物物，什么到你的眼前，你能够善观一切的因缘，然后珍惜珍重，然后又能够以慈悲智慧去处理，那就叫真正的神通。好，我们再看第五个，他说如果有人不是宿命的话，不知千百亿那由他的这些诸劫的事得不起正解。这里面呢，那么我们就讲一样，真的你修行成就的时候，这一类的智慧能力慢慢增长的时候，就记住，就像我们从小孩子慢慢长大以后，是不是就会走会讲话，是不是慢慢就记住，这很自然的，听懂吗？当你修到那地步，这些自然就会成就。那么宿命跟天眼不太一样，宿命是知道以前的事情，天眼是知道未来的事情。有的人把这个宿命说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只是知道过去不知道未来。那么天眼通才是知道未来。那么宿命，你说我们过去如果宿命是怎样，对今生有没有影响啊？有的人说有影响。有什么影响？四大五蕴本空，只要你真正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是这样，它只不过是一个像水波的缘起缘灭而已，就好像水花起来又灭了，水花起来又灭了，这就是一个这样的相而已，你就不必去驻足在那里面。所以你知宿命，哎呀，你前世是什么转生的，怎么样怎样，尤其是很多外道啊，你前世是王母娘娘坐下的七仙女来转世的，是不是常常听到这一句啊？不然就哎呀，你跟我前世有缘，所以我们要重续什么夫妻的姻缘，一大堆这样的现象，这些都是叫做怪力乱神，所以说千万不可。那么如果宿命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一种指导众生，告诉众生，你让众生兴起一种内心的惊异，或者以为你了不起，然后他所追求的所崇敬的，那么是你这样的一个人，是你这样的一个怪异的这些行为，那你就是导众生怎么样，引盲引众盲，那同时就什么掉落在深坑里面去的。所以说我们当然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如果真正知道诸法实相的，哪里有过去未来？诸法叫常住，有没有？什么叫常住？就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所以才叫如来，才叫佛。如果你现在看到有欧生欧啊，就是水泡啊的生灭起落，那是叫做妄相，你自己在这里面执着分别，诸法哪有来去？所以说那个马祖跟百丈有一天出去走的时候，天上一群野鸭子，野鸭子就是什么啦，就是我们的天鹅啊，对不对？大雁，飞过去。那这个时候做师父的马祖问弟子百丈说看到什么？他看到一群野鸭子，然后呢再又再问，现在呢他不见了。师父一转身就把鼻孔一捏，痛得要死，那这样捏很痛啊，听懂吗？痛到他地上打滚，然后呢抱着鼻子，那么结果这样子痛之下，师父马上又加一句，又到过去了，说你又说过去了。他正在痛的时候，正在痛的时候只是感觉痛，有没有什么野鸭子跟来气这些现象？有没有？当下就只有这一个劲，一心的状况，被师父这样一逼，又到过去的，然后生灭来去怎么样顿断。所以他马上这时候本来被捏得很痛的时候还没有大声痛哭，然后呢被这么一说的时候呢，他马上怎么样回到自己疗房就抱头哭啊，哭得死去活来。然后那些师兄弟一听，不得了，什么大事啊，怎么我们今天这位百丈师兄呢那么在这个什么疗房里面大哭，哭的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会过去探问嘛，毕竟是师兄弟嘛，什么事发生啊？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没有，摇摇头， 那师父被师父骂，被师父打，也摇摇头，那是不是想家？也不是。那不是到底是什么呢？哎，结果关心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哈哈大笑，笑得不可抑遏。哇，那些师兄弟越看越紧张，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就问他，师兄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我们了。哦，那这个时候，这位那个百丈说，你去问师父，你去问师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那结果这位师兄就跑去问师父，说，哎，海师兄回来，怎么在房间里哭的这个样子？然后哭一哭，我们问他说，他又大笑，是不是有问题？这师父呢，跟徒弟也差不多一样，哦，两个都是贼，徒弟也很贼，师父更贼。他我哪知道，你去问他。你们大概只听这个就不都不了解啊、哦。那么其实你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师徒之间已经都通了消息，知道吗？但是呢，我们讲说明心见性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你说他有一个东西有什么其实都错，但是呢清楚的人就了了清楚。所以呢大家看不懂的时候，这个百丈还好，就说你去问师父，师父是过来人，当然知道。可是师父也很贼，这件事情怎么可以为你们说破？说破就不值钱，所以呢又踢回去，延误奉还，叫他们再去问他。其实在耍这一群什么猢狲。所以说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人。那么说修行也对，叫你要惭愧大精进努力，然后也告诉你说，那诸法本质圆成，嗯，谁来惭愧？嗯，四大五蕴不有，是谁在修？然后又把你不知道如何是好、哦、所以说禅宗的东西呢是非常有趣、哦、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那么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其实它是最生活化最生命的实相，只是我们自己没有真够好好的用功，好好的用功的话你绝对都明白的。好，那么底下说天眼，天眼刚才就讲说，当然眼镜还有前后什么那些都可以，那么最主要是他能够知道未来的这个什么因缘，例如说投生何家，出生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知道，甚至连修行什么时候正果都明白。那么佛陀的时代也是有一个中年人要来出家，当时出家并不是佛陀度的，都是僧团，那么有人带接收，那么这些因为是依僧而出家，不是依佛而出家，明白吗、哦、所以说他们这些是大弟子看一看，嗯，看这位发心要出家的，他说啊，你跟佛无缘，还是不要出家好了，先种一些缘。但是这位居士不死心，那么舍利弗不答应他，他就去找目犍连，哎，目犍连更用他的神通一看，五百劫以后都还不能成就，那这样出家有什么用呢？那么于是也摇头，结果他把里面僧团里面的这些大弟子都请求过了，就没有一个人接受他，是不是就垂头丧气走出来啊？垂头丧气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大家怎么样啊、嗯？就也是爱莫能助了，因为真的是觉得他以佛法没有因缘的话，你怎么修也是没用。那么当他走出去更要离开这个七缘金色的时候，佛陀从外面回来一看，诶，居士怎么从这里出来这么难过的样子，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因为难过进来有道理，难过出去就怎么样，就没有道理了。众生不懂佛法，然后身心充满了种种的分别痛苦，那么进僧团以后请示的这些什么大法以后心开意解，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所以佛陀就问啊，你从里面出来怎么仍然还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结果这个居士就把这件事讲，佛陀就叫他，好，那你就在我的身旁出家，哪知道不到半个月就证得阿罗汉果。这些大弟子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结果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大阿罗汉虽然有神通，可他们的神通呢究竟还是有限，甚至于几千这个阿僧祇劫之前的很远很远的过去，这位居士曾经种什么因缘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讲说在法华经里面就讲到，是不是？ 就这个人他曾经就什么，就只念过一句南无佛而已。为什么？因为很远很久久远以前，就是很远很远以前的佛，不知道多远呐、啊。他也好像像我们六祖一样是砍柴的人，砍柴的人是不是常常都会送柴火到寺庙里面去啊？那么送去的时候，他就常常看有一个人在那边，大家围着他怎么样听经，那他也不想听，也没有这个因缘听。听经的时候大概就他也没听到，可是在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会听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那么因为很多人一起念，所以这个声音很亮，他也就听到了。嗯，听到了以后呢，他当然就摆在心里，那么继续做他的工作，就再也没有因缘什么就听到。那有一天上山，就是同样去砍柴，山上怎么样，多猛兽是不是？终于有一天遇到一只老虎追他，追他，哦，他就跑，他怎么跑也跑不过老虎，对不对？就爬树。老虎会不会上树啊？老虎会上树。老虎虽然是猫，可是上，因为它很怕，它上不了多少，不是豹子，豹子就会，狮子也会，但是都是身体太重了，非常有限。老虎就比较不会上树，它的爪子不太够，但是它还是可以有一小段还可以。那么结果那个人因为老虎在底下，那么然后他爬上去，老虎又跟着一直慢慢爬，哦，那么这个人越来越害怕，他就越往上面，越往上面呢，结果怎么样？没有注意那个树枝不够承载什么，他的身体就啪掉下来，刚好怎么样？正在掉下来，他就知道哇，我命休矣！还好他我命休矣的时候，下一句他就念一句什么？南无佛，就这么一个因缘，他就种下什么来跟佛陀出家的因缘，那闻正法马上怎么样就开悟。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力量大不大？你们要相信，不要只想在未来，那还要受多少苦呢？对不对？给你更好的力你不拿，你要拿那个零碎的那些小东西，给你无限的珍宝不要，你要去担那个草，嗯，那就没有用。那么其实呢，不管宿命或天眼，它都只是在我们度身的一个方便上面做到观机斗教。例如说现在我没有神通，你们各自的什么因缘我就没办法知道，对不对？只能够用我自己的诚恳心来感得诸佛菩萨，来相应到诸位，然后讲出一些有时候连我自己在听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些话，嗯，很多的理论很多东西我自己有时候听一听，我讲过这个吗？怎么好像我自己还不太懂呢？好哦，这其实这个都是佛菩萨加倍的哦。那么我希望大家就是说，那么像这一类他们的菩萨呢，因为修行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说他就能够有这能力怎么样来观察到众生的种种一切。那么观察到众生种种一切，不是用这样的神通来惑这些人的心，然后以这些恐惧的东西或什么东西来让他起心动念或产生畏惧不安，然后来写你，不是，而是经过这样的关照以后，马上知道该用什么法来度，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师兄弟们这样讲，我说其实有时候经验啊跟修行各方面还有常常带也有关系。我例如说我带七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有时候不在，可是只要我一进入到殿堂里面，眼睛稍微看一下走一下，那么大家的身心状况怎么样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也可以知道哦，哪些人的状况好一点，哪些人的状况不好一点，然后现在该用什么东西来鼓励，还是说比较严格的要求，像种种的一切在这里就会随时调整。那你说这是神通吗？其实这不是神通，听懂吗？这就是一种能力的扩充以后，那么它自然而然加上经验啊，加上种种的一切，那么自然而然就得心应手。那么所以说如果你把它夸大变成有神通，那就不得了，绝对不是如此，是一种我们讲说诸位你们自己用功修行的身心相，其实都会流露在你自己的脸上的，自己的行为上面的，然后比较有经验的人那么一看就能够感受得出来。所以小时候我师公就是这样训练，但是不是在修行训练，我以前很怕跟我师公出去，一来是他不替我买票， 常常让我被车长小姐拦路不下来，然后把我骂得里外不是人，不然就是帮我买半票。那个半票是孩童票，有时候半票是要什么路的一半的半票，例如说到台北他就只买到士林，其他的你说像这一类的是不是有时叫做诈欺呀、啊？让你真的很丢脸了、啊。但是老和尚他就下去就让你在那边，如果你们看师父的传记也有一些这样的记载。然后这是一个，不然第二个是什么啊？第二个跟他出去以后回来，他就问小和尚，今天你跟师公去哪一个地方？哦，哪些哪个地方？他那边的人文、经济各方面，你看到什么？我一下愣住了，我哪知道啊？啊，这样走一遭就要知道说这个地方的什么呢？啊，那个什么素质啊、内涵呐、啊，然后种种的一切。我说我哪做得到的？他怎么做不到？你眼睛不看了，耳朵不听啊，心不会想啊？你看，是不是每个地方的，比如说交通建设，还有大家的谈吐，种种的一切，这些你都可以去归纳，都可以去知道啊。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什么呀，就叫做真正什么呀，善于学习就叫学问。你就是到任何地方去，不是眼睛看的，哦啊，花花绿绿，然后起心动念，不是在这花花绿绿之中，你要去静心去看，嗯，哪个地方的布置，哪个地方建设，哪个地方种种的一切，他为什么如此做？他这样做呈现出什一个什么样他们要表达的内涵，然后这个内涵能够吸引哪些的人，然后我们自己看了以后有哪些的感动，然后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效法学习，这才叫观摩，才叫真正的学习。然后还有我师公有时候慈悲会叫我跟他一起吃饭，那个饭也很难吃，我告诉你，哎呀，那一餐我宁可不吃。他本来菜就少，只有三盘，小小盘的，哦，比较精致一点，有油炒。我们常住吃的常常都是水煮的，都是自己种的，所以从来那个都没有吃过有油心，然后从来也没有豆腐，连豆腐都没有，不要说什么豆皮、豆包，那是做梦的，连豆腐都没有。一个礼拜师公会叫人家去买豆腐，大概买个一块钱、两块钱，可是是他老人家炖那个老豆腐慢慢吃的，我们吃不到。那么老人家慈悲的时候第一次叫我去，我好高兴哦，今天终于可以吃到一点油了，然后这个菜也比较口渴啊，跟他坐下来，刚坐下来端饭要吃的时候，他说小和尚啊，这个吃饭呢椅子坐呢只能坐三分之一，他说这个椅子啊不能坐到一半以上，更不能坐前满，只能坐三分之一，然后呢腰要挺直。哎呦，以前我们哪里有这么多规矩，对不对？那时候还没有去佛学院，还没有去受戒，所以不知道。哦，平常饭添了一点菜都是四边拿出去外面看风景里面吃的，对不对？哦，都是这样的，所以一下子这样子的，哦，就觉得很拘束。然后呢，看到菜虽然少少的，可是呢，毕竟还是好吃啊。所以说前面吃了一点，然后呢，就怎么样，又要去夹后面的。一要去夹的时候，师公就把筷子一夹夹住。不给我往前，我就想说，哎，怎么搞的呢？师公就讲，他就不首先跟你讲不可以吃，他就讲小和尚你会玩象棋对不对？哦嘿，他说你知道那个象能不能过河？我说象不可以过河。他说对，他说这个菜呢只能吃前面的这一盘，那一边的一盘是用看的，所以说不能飞象过河。哦，好，那不能飞象过河，我就怎么样吃前面这一盘。前面这一盘里面毕竟菜是有好多种混在一起嘛，对不对？那例如说他如果有是用豆皮的还是用什么，我就会挑那豆皮吃嘛，是不是？然后师公又马上把我的筷子夹住，他说小和尚你的筷子怎么有眼睛啊？我说怎么会有眼睛呢？他如果没有眼睛你怎么进挑那个人？所以说变成你也不能挑。然后呢，好吧，就只吃前面又不挑。然后他又讲，他说前面的菜呢那么只准吃三分之一，他三分之二要留着下一餐的。他说是用饭来配菜，不是用菜来配饭，但明白啊，就是说菜是用看的，你看了就赶紧多吃几口。 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禅师禅得我死去活来，你们就欠缺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希望在座现今的你们的修行生活各方面没有这些真的逆来的这些考验，不顺的考验，所以说动心忍性真意其所不能，知道这一句话吗？孟子里面有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有没有？你看作为一个我们讲要接受上天大任的人都还要有这样的作为，更何况是我们学佛的。所以我师公就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把我这个所谓的我啊，我执啊，我见啊，我爱啊，我恋啊，哦，在很多的时间就是这样折磨考验，那真的是讲不完。那么在当初真的是觉得他简直是什么困世魔王，然后专门剥削我这个弱小的这个童工，然后欺侮我这个自弱的心灵，然后残害我。哦，那时候如果有这个保护儿童法呢，我一定会告他。可惜那时候没有。那么，然后又在那边当了几年不要的童工，偷跑的时候还要跟我算素食费。嗯，所以变成我偷跑了就只好乖乖回去，付不起嘛，只好就卖身了。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其实如果你们修行，把自己当作这几天就是来这里卖身，梁武帝三次卖身，你们也在这里卖身，卖给谁？卖给佛菩萨，然后真正大死一番，你们就还有救。如果说还苟延残喘，所有的一切放不下，嗯，你说你想要成就太难了，嗯，所以说不要只是看着佛法里面讲的天方夜谭一样，然后天花乱坠一样，好啊好啊，那个好叫做什么？增长你的虚荣心、妄想心。你看四十八愿，你看了哪一愿你是往自己生命里面去关照？哪一愿你自己从生命里面升起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或者这样的一个试验，告诉自己要脚踏实地来效法佛怎么走，我怎么走；师怎么行，我怎么行，叫师行弟义行，弟子也是这样的行，叫做随师行。你们有没有这样做到？而只是在想，哎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了不起呀、啊，怎么了不起？你就在谈人家的了不起，为什么不学学你自己去做了不起的事呢？听懂吗？只会去赞叹王永庆多有钱，嗯，你怎么也不努力奋发呢？然后只把自己建立在这种的宗教里面的一种啊，给你一种未来的承诺，嗯。然后不知道珍惜眼前现有的一切，林中鸟一堆不如手上有一只鸟，听懂吗？打死你们自己所有的妄想贪求心，步步就在现前的这一句佛号声，就在现前当下去努力，那才是真实。否则谈自在、谈解脱、谈神通、谈了生死，都叫做自欺欺人。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嗯，自己要问问自己，如果在这法上没有真正的相应，要从此以后改头换面，真正的一心一意的投入。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一心一意的投入就说，师父，七天以后我还有一个家要照顾呢。投入不是意思就是你要来这边出家，听懂吗？投入是你的生命，自己时时刻刻在所有的镜像上要自己做主，要用智慧关照，用慈悲去怎么样含忍，这个就叫真实的修行。底下说天鹅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不要以为天鹅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怎么样知天命。什么叫耳顺？所有好坏一切的声音来到耳朵里面都平等。什么叫平等？难道这个人变成香艳变成无知？不是，是因为对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修行的时候，超越出自己有限的生命的小我。当我们超出自己生命小我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境界，所有的一切不管它怎么到来，都是如如的，都是自在的。 所以这才叫做真正耳顺，这才叫真正的神通。如果一句话一屁就把你打过江，那你永远都是没救。所以说希望大家要用功，用功是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阿弥陀佛，那么每一句声声入耳的时候呢，都能唤起我们生命的一种醒觉的力量。但是不要只是在阿弥陀佛的声号中你知道有这一份的醒觉的力量升起，而在我们世俗的所有的这一些音声，例如说骂你诽谤你或者是怎样的，乃至于你不喜欢听的种种的一些声音来到你耳朵的时候，你就起种种的计较分别，那就没救，明白吗？你就必须要做到说耳朵本来就是这个通，就是常在的，是常明的，常清净的，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如果这个声音还有这根你掉落在生灭来去的时候，你就叫随境界在。你如果知道它只是个阴尘，有这样的一个相在而已，这个相也不是究竟存在的，心不去执着它，任它起灭又何妨？所以古人讲吹皱一池春水，甘清何事，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它，春水被风吹皱了我们知道，可是不必进一步怎么样问说春风你为什么要吹皱这个池水啊，啊，池水你被吹皱了以后怎么样啊，那个就叫无聊了。所以任何的境界来临之后，任何什么状况好逆的因缘我们都清楚，但是就不必跟着他跑。例如说这个人一来就骂你，或者给你不好的脸色，不中的就哎，你知道明白，但是不必跟着他跑。然后进一步不仅如此，还用我们自己的智慧跟慈悲去涵容他，去真正的关怀他。你说这样子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敌，没有任何的境界可以伤你，你就叫做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的哦，所有的一切都对你无可奈何，你多么坦然自在。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心向往之，听懂吗？要往这个境界一步一步的去相应。你要了解到佛法的真实，你就知道果然如此。你说一切山河大地这么美好，一切的所有的万象万物也是这么殊胜，谁来干扰你啊？是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自己转不出来，看不透，放不下，所以这些妙地妙色你就没办法真正的去体验。你常常就所见的非常少，然后常常体会的就是一些苦。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修行重要的是把佛法真实的教诫融入到跟我们生命去真实的体验，那个体验不是只有了解，要正确的了解，然后产生信心，然后从生命里面去实践去印证，一点一滴的自己从内心里去这样去做，这就叫做真实的修行。那么大多数人只做很浅薄的西服的外表，就像我们现在起点早上起来打坐进行念佛早晚课，然后晚上又睡觉，看起来好像在用功，叫做按表操课。按表操课有没有用？当然不利也光了，但是得利就很少。我们必须要从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所有种种的一切都往生命里面去回归，去接受，去体验，然后放下自己原来的所有一切的分别事心，然后以佛心取代自己的妄心，这才叫真实的修行。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是很有福报的，我们也都不会辜负自己，也不会辜负佛菩萨，更不会辜负我们的师父这么慈悲的教导我们，把师字当作己字，你这一生就有努力的目标跟方向，就不会很茫然。做人不管你现在身份地位是什么，这只是一个因缘相，我们究竟的所有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同等的，都是一样的伟大的。所以只要我们携手共进，常常互相这样鼓励，汇聚成一股力量，那么在这种洪流之中我们就很容易成就。那不要看轻自己，自己要努力，然后随时也要关怀照顾别人， 这里的关怀照顾别人不是叫你做给博、哦、他怎么样怎么样，你去这里我们有法师有坚强不必，你就专顾照顾好自己。可是在修行的当下，你自己要知道不为自己得离苦，但为众生求安乐，所以修行是为了达成这样，这个就叫做为众生，明白吗？为众生不是只想的，而是现在就认真的去做，一步一步去做，体验就会越来越深。诸佛菩萨、诸历代祖师头目髓脑甘为众生做牛马，他的目的就是还是希望众生得利。我只是自己觉得何其有幸，能够在自己生命有这么多责难，仍然能够有这样的因缘学的大法，所以说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南无